中信月刊2015年9月第54卷第9期总编号641，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陈淑贞，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主旨是要帮助视若人士。席卷而过的家庭风暴，作者速王慧吾。1995年我父亲过世，我希望母亲可以认识到一些朋友，就带她去教会。我自己在1996年受洗归入基督，但是受洗后的10年，我人生的风暴不断席卷而来。我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丈夫有了外遇，跟着破产。大女儿搞同性恋，细女因为 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注意力缺失症的缘故，在求学方面好挣扎。细仔申请不到大学，又因为父亲外遇的问题气愤、失望、沮丧，几乎要自杀。在暴风眼中，上帝藉着《生命记》8章1至10节对我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上帝的话没落空，当我坚守上帝的真道，全心投靠他，他就为我一一解决难题。第一，我母亲在老年痴呆症第三期的状况之下，竟然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安静又清楚地回答牧师的信仰考答问题，并且受洗归主。受洗之后，一反往常的过动症状，不需要再用镇定剂，态度安详，直到翻天家。第二，女人最痛的事，除了是丧失儿女之外，莫过于丈夫有外遇，更加何况是在20几年生养了4个孩子之后。既然上帝要妻子信服丈夫，我就向上帝许愿，要做一个信服的妻子。当时我丈夫春风得意，时时在口头上面欺负我，我就不断提醒自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13章4节。私下我同上帝讲：你都睇见啦，佢从来都唔负责家用，佢嘅钱要鸡生蛋，蛋生鸡，佢要开第二间连锁快餐店，我就重新贷款，将就嚟俾清嘅房贷又升高咗，俾咗佢10万蚊。冇几年之后，大约系佢有外遇3、4年之后，丈夫就破产啦。破产之后冇晒钱，外遇都冇埋啦。2009年3月，我将以前住间屋卖咗，将所有嘅贷款全部都俾清晒。原本估计要俾4到5万蚊嘅税。第二年准备报税嘅时候，唔知点解搵唔到我嘅会计师，只好搵另外一个人计啦。估唔到佢话俾我知要俾10万蚊嘅税，我听到吓咗一跳。因为我丈夫破产嘅缘故，就算我有房产，银行都绝对唔会借钱俾我嘅。冇几耐之后，我原先嘅会计师翻嚟搵我，我就话俾佢知呢个情况，问佢应该点算。佢话我一分钱都唔使俾， 甚至可能仲有退款添。因为丈夫嘅连锁店咁多年嚟都系蚀钱嘅，上帝已经帮我解决咗税务问题啦。第三，我丈夫以前绝对唔会做家务，但而家佢除咗清扫房间之外，仲会剪草、倒垃圾、买餸、煮餸、陪我爬山，样样都做。佢亦都钻研饮食健康，将一向困扰佢嘅高血压同埋糖尿病都控制到标准嘅状况。第四，我大女从法学院毕业，居然要求佢嘅同性伴侣嚟屋企住，我应该点做呢？有朋友话唔可以容让呢种唔圣洁嘅事嚟到屋企里面，但我谂我哋圣洁嘅上帝恨恶罪恶，但系爱罪人，差遣咗佢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临喺我哋呢个满系罪恶嘅世界，受尽罪人嘅欺凌，被钉死喺残酷嘅十字架上面。上帝将母亲嘅职份交咗俾我，我唔可以推卸，于是我俾佢哋翻嚟一齐住。佢嘅朋友生活习惯唔好，我默默咁跟喺后面倾诉。佢鍾意食乜嘢，我就煮咩俾佢食。忽然有一日，我个大女一大清早起身，将佢朋友嘅嘢全部抌晒出门口，要佢即刻走。呢件事就此结束啦，真系上帝嘅恩典，而且恩上加恩。而家我大女唔单止结咗婚，仲同我生咗三个可爱嘅外孙外孙女。第五，我嘅细女有 ADD， 无法专注做任何一件事，但系上帝改变咗佢，俾佢有开朗嘅性格，并有努力不懈嘅精神学艺术。从将近十年嘅打工到而家做 executive assistant， 即系行政助理，有一份即身固定嘅工作，全是上帝嘅恩典。第六，我嘅细仔从11岁起就同我去教会，喺佢想自杀嘅嗰段时间里面，同佢同龄嘅有一个小朋友日日夜夜咁陪住佢，竟然陪咗佢一个月。我睇到嗰个小朋友跪喺我个仔嘅房里面为我个仔祷告，令到我又感动又心酸，暗暗咁流泪。个仔喺郡学院 County College 读咗一年之后，转咗去 Rutgers 州立大学。佢好有领人去教会嘅恩赐，但系自己唔肯受洗，一直要升大学四年班暑假嘅嗰一日，先至不经意咁同我讲话：妈，我下个月受洗啦。佢终于肯信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受洗归入基督。我再唔使为佢担心啦，我嘅主会管教，会引领佢。我听到之后匿埋喺车里面，心里面嘅喜乐同埋感恩好似要喷发出嚟咁样，足足喊咗15分钟。而家佢喺三星 Samsung 公司工作。喺嗰几年里面，如果唔系有上帝嘅话，天天引领、安慰同埋鼓励，我系行唔翻出嚟嘅。喺暴风里面，我嘅上帝同我讲说话，佢令我经历并且确信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系真嘅。上帝系圣洁、真实、良善同埋完美嘅。喺佢里面，我得到信、望、爱。我相信咗耶稣近20年，经历到上帝喺我身上嘅恩典无数，从早到晚都讲唔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有时半夜醒嚟，谂到人生各种嘅奇妙经历同埋主嘅恩典，我会兴奋到满心感谢，满口称赞，我嘅主看顾我。而家我虽然唔富裕，但系生活一无所缺。上帝管教我、磨练我，唔单止系为咗赐福，佢要我有主耶稣基督嘅模样。佢行其事，让我睇见佢系又真又活、公义嘅主。上帝唔会俾我蚀底。喺暴风雨里面，佢炼净我嘅信心，令我经历到主里面嘅宁静。就好似诗篇131:2所讲，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因为我有一位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在搀扶着我。我要在他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要紧紧地跟随他。参照诗篇六十三篇七至八节，从大脑到达心，世界上最长的距离。作者李俊东。我信主的过程是漫长的旅程，因为从知道耶稣到受洗，我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自1995年开始，我一直固定去约翰尼斯堡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太太那里剪发。记得她第一次跟我说，上帝给了我们生命的一切，甚至每日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花草，都要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感谢和赞美上帝。这样引发了我很大的兴趣，还托她帮我买了两本圣经，要跟我太太一起开始学习。但是旧约实在太枯燥了，那些人名又不好记，没几耐就失去了兴趣。之后每一次去女太太那里坐低剪发，她还是跟我讲福音。我呢，我就翻阅杂志报纸，客套地应答住。慢慢的，她就没再跟我讲这个话题了。但是这颗福音的种子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我还是很向往亦都很认同基督徒。一直到2006年，亦即是十年之后，有一位基督徒朋友跟我说，上帝就是我们在天上面的父亲，所以叫天父。既然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有什么难题或者烦恼就可以跟他说，他的肩膊会帮我们撑住，我们就不用再忧虑了。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就开始更加多地去了解基督教。我比较容易忧虑，经常都很难睡着觉。我曾经跟太太说，人若果有个睡眠的开关制就好了，应该睡觉的时候一按开关制就睡着了。后来我看到一些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也都开始祷告，结果真的很奇妙，困惑了我二十几年难以入睡的问题解决了。有时候主祷文都未背完就睡着了。原来世界上面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开关，被我找到了。我开始读圣经，明白了圣经的三大主题，爱、信心和盼望。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将自己当了基督徒。2008年还专门去话给那位女太太听，我信了耶稣了，她很开心。回国的时候，我们带埋小朋友一起去教会，亦都常常话给我们的朋友听，圣经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还将福音传了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到今日已经有20多人信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在南非没有去过教会，亦都没有接受过洗礼。其实在2010年之前，我的信仰都是停留在个大脑那里。一直到2010年7月一个星期日，在放了工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被抢匪以车挡路，抢夺了我的车和现金。抢匪因为紧张过度而开不到我的车，要我上车载他们赶上面前面一部同伴的车。坐在后座持枪的抢匪不小心擦枪走火，一粒子弹从我左手臂入去出了来，再从我的左大腿入去出了来。手臂离心脏大概是700厘米，大腿的伤口离膝盖亦都是大概是2-3厘米，稍有偏差，我即使是不丧命都会残废，非常危险。结果到了医院急诊室检查之后，一位做了18年的枪伤专科医生跟我说， Mr. Lee, you must have angels on your shoulders. 他说我的肩膊上面一定是有天使，子弹从手臂这样入去出来，再入大腿出来，而没有伤到心脏血管神经。做了18年医师的他见过不计其数的各种枪伤，但是都未见过这种情况，太过不可思议了。他说只需要帮我当是烧伤了医治，因为弹头的温度很高，将我的肌肉烧伤了。
可能里面都变咗红烧肉啦。当日晚上再检查嘅时候，佢又同我讲同样嘅话 ：You must have angels on your shoulders。15年嚟，我第一次泪流满面咁样向上帝祷告，我感谢上帝嘅爱，感谢耶稣为我做嘅一切。我话我好想好想星期日可以翻教会，唔可以去系因为嗰阵时候星期日嘅生日最忙，人手最唔够。当我第一次去当地嘅教会听到上帝嘅赞美诗嘅时候，眼泪不停咁流啊流，我敞开咗心扉，圣灵触动咗我嘅心。呢个时候我先成为真正嘅基督徒，足足用咗15年，从我嘅大脑到达我嘅心。呢个恐怕系世界上最长嘅一段距离啦。但系感谢主，我系用咗15年，而唔系50年。讲到呢度，有啲朋友可能会问，点解坏事都仲系会发生喺基督徒身上？就好似当时我个仔喺国内好唔理解咁样样发邮件问我，上帝点解会俾我出事？我同佢讲，上帝唔会阻止坏人要做坏事，但系只要我哋信靠佢，佢一定可以让坏事变为好事。就好似罗马书8:28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个都是我想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信主前后的区别。这个是我在约翰尼斯堡受的第二次枪伤。在南非，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中了两次枪还活着的人，而且还这么热爱南非的中国人。因为在这里我认识了主耶稣，见证了上帝。1997年我第一次被抢，子弹伤到骨头，当时自己很镇定，冇丝毫嘅惧怕。太太见我瞓喺医院里面，都就快接受唔到啦。我都唔俾佢喊，好刚硬嘅性格。但系翻咗屋企之后，整整一个月嘅每一个晚上，我都瞓唔着觉。一眯埋眼就听见噼里啪啦嘅枪声，只系有白天能够瞓几个钟。一直到细佬喺国内翻嚟之后，多咗一个人喺身边，先至慢慢恢复正常。信主之前，虽然外表勇敢坚强，潜意识里面却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惧。而2010年的这次出事，当晚就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每一晚都睡得非常安稳，没一点惊吓。上帝不单止救了我的性命，还令我变得更加刚强。而且这种内心的刚强令我克服了很多以往无法面对的各种挑战，唔再系受到一点打击就耿耿于怀，气急败坏，甚至暴跳如雷。因为以前内心太脆弱啦，经唔起打击。信主令到我内心变得刚强，同时我明白咗我嘅生命系掌握喺上帝嘅手中，唔系嗰啲小人能够摧毁嘅。上帝若果唔允许，子弹就打唔死我。同时我明白到人生的目的，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都负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荣耀主，彰显上帝的大爱，不是要赚多少钱，做几大的事业，而这些都是要看我们能够荣耀上主才是有意义的。2013年11月，我和太太和女儿在约翰尼斯堡的一个白人教会一起受洗。我唔似好似一啲朋友咁样觉得自己仲未有资格受洗，而系误以为心里面接受咗耶稣就可以啦。洗礼只系一个仪式，有冇洗礼都冇乜大关系。一直到后嚟我先领悟到，上帝胜过父亲咁样爱我哋，为我哋做咗一切，佢要我哋做嘅只系洗礼。点样可以唔做呢？受洗之后，我哋都有好多新嘅领悟，信心亦都不断咁增长。感谢上帝23年前嘅今日将我嘅太太赐咗俾我。佢一直同我风雨同舟，亦都一起认识主，一起学慕天父嘅话。今日我亦都藉此机会鼓励仲未受洗嘅弟兄姊妹，唔需要任何理由，主耶稣对我哋嘅爱就值得我哋接受洗礼，而唔系因为我哋要有几完美先至可以得到上帝嘅爱。在我们还未认识他之前，他就先爱我们了。也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付出了多少，
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要做的就是信靠祂，遵循祂的话语。受洗之后，我又经历了两次警察的拦检。住在约翰尼斯堡的华人最怕两种人，抢匪和警察，遇见他们一定没好东西的。一次在载着员工和家人赶着参加约翰尼斯堡举行的报道会，本来就快赶不切在城市另一头的聚会，又遇上红灯。当绿灯一着的时候，我就踩油门驱车前往，前方的警察示意停车，员工说闭了警察。他一边看着我的驾驶执照，一边问你是基督徒？原来他看到我驾驶座旁边的圣经，我说是啊，我们赶着去聚会。他就还了我的驾驶执照，打发我快点去了。因为在南非的华人经常被抢劫和杀害，在约翰尼斯堡就有警民合作中心来协助华人。有一次我在华人聚居的一区和当地警察局开会，讨论如何防范警察索贿和防备被歹徒抢劫。会后我开车回家，转入一条较黑的巷道的时候，后面跟来一架车以闪灯示意我停车。我不理他继续行驶，后面的车就开了警车上面的闪灯并且鸣声。我当时没留意竟停在一个没人经过的暗道上面。警车停了之后，过了一阵，一男一女走上前来，我亦都打开车门迎上前去。他们问我在哪里来的，我就指住仍然扣在左胸衬衫上面警民协会副会长的徽章，说我刚刚在会议出来要回家。他们就说要临检，看了证件之后就搜身，发现我身上带有现金，就问我拿钱。我说刚刚同你们局长开完会，特别仲提到不可以给警察钱，他们说局长坐在办公室不知道我们的辛苦。我再说我认得你们的厅长，我会跟他们提这件事。他们说厅长他的办公室仲好啊，他不知道我们的辛苦啊。我又说我都是不会给钱你，因为我的上帝不喜欢我这样做，神都不喜欢你们这样做。他们两个人竟然以手遮脸羞于见人地走了。我们在国内一听局长厅长马上就会见风转舵，没想到在南非局长厅长都没用，我的上帝令到索贿好像家常便饭的警察羞愧而去，令我经历到上帝的保守，真是奇妙了。2014年7月我们搬到开普敦居住，在开普敦灵粮堂聚会。期间我们被安排在同一区的仁爱小家聚会，周日到教会敬拜上帝，开始过真正的教会生活。感谢主的恩典，祈求主来打开我们所有人的心扉，触动我们的内心，不要令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大脑里面，而是要让圣灵以最短的时间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好地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荣耀上帝。阿门。读者来信：中国安徽 A Yang 来信，他说2013年只收过你们的刊物几次，都是断断续续的，将近一年没收到你们任何消息，就没再奢望收到刊物了。那日突然收到你们的邮件，感到非常意外，仿佛是从天降下来的礼物，真是激动万分。刊物的内容非常非常好，令我能够及时得到灵粮供应，好受感动。我因为一直在屋企凑小朋友，小朋友好小，不可以成日去教堂，平常基本就靠网上的团契和自己看圣经来灵修，你们的刊物对我太珍贵了，多谢。中国湖南周来信，他说2013年收到中信一次，我母亲93岁，90岁之前都坚持去教堂做礼拜，现在是每日在屋企祷告看圣经。以前收到中信阅读之后都送给老人家，我们看得非常认真，上面的文章写得真是好，希望能够继续收到。视频一天从晚上开始，作者钱志群。
个仔细个嘅时候，到夜晚成日都唔想瞓觉，瞓喺床上面，仲天真咁样问：点解个天会黑嘅？我话因为上帝想我哋好好休息。佢又问：人点解要休息啊？我话人攰啦。佢又问：点解人会攰嘅？我话因为你玩咗成日，手脚大脑都冇休息过。冇等佢再问落去，我就为佢祷告熄咗灯。否则唔愿意瞓觉嘅佢就会引你进入到佢十万个为什么嘅领域啦。人越大就越习惯身边好多奇妙现象，然后就唔再问问题啦。习以为常咁以为呢啲现象都系自然嘅，似乎一问反而显得幼稚同埋冇文化。而家个仔就嚟上高中，佢点都唔会再问嗰啲被认为天真但系好真嘅问题。唔问，我哋反而真系不明不白咁样活喺呢啲现象当中。相信好多人都唔明白夜晚嘅黑，挨夜就系对黑夜意义最大嘅曲解。黑夜唔系人类所为嘅，而系创造者上帝嘅杰作之一。上帝做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做众星。创世纪一章十六节。上帝做出昼与夜，都有佢对人嘅美意。我曾经写过假如世界没有光，中信636期分享咗白昼对人嘅祝福，同样夜晚都有夜对人嘅祝福。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纪一章五节。跟住之后嘅几日里面，每日上帝都强调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原来上帝对每一日嘅定义唔系从早上计起嘅，而系从晚上开始嘅。正因为咁样，佢嘅选民以色列就系从日落为零点，大约系下午六点开始，至第二日嘅日落计为一日。后嚟西方公历是以日落同埋日出之间嘅深夜中间时分为零点开始计算一日，而人总系习惯认为日出而作为一天之始，日落而息为一天之末。古时嘅人过住晨光里方位，大月何藏归嘅农间生活，而家人仍然系以劳动作为一天嘅开始。但是上帝的本意是要我们从休息中开始一天的日子。在人的一生中，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睡眠对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晚上睡眠的质量决定了朝头早生活的质量。网上面有资料显示，夜晚9点至11点是免疫系统淋巴排毒的时间。夜晚11点至凌晨1点是肝脏排毒时间，需要在熟睡中进行。凌晨1至3点胆在度排毒。凌晨3至5点肺在度排毒。凌晨5至7点大肠排毒。醒来应该去洗手间排便。凌晨1点至4点是脊椎造血的时段，必须要熟睡，不应该挨夜。非常遗憾的是，随着生活的节奏加快，特别是电子产品不断地更新升级，现在熬夜的人越来越多，熬夜的时间也都越来越长。除了使用电脑的加班族越来越多，看电视、上微博、看电子书、打机、上朋友的聊天室，都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睡觉之前的必备功课。华南师范大学曾经对六间高校学生的调查显示，熬夜是广州大学生不良生活方式之首。约六成的被调查者表明自己成日都熬夜，有 71.4% 的大四学生坦承自己是夜猫子，其中 39.7% 的学生是因为上网而熬夜的。网络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熬夜的最主要杀手。睡得太少就会造成睡眠债务， 就好似喺银行里面透支一样，最终你嘅身体都必须偿还呢个债务。唔知有几多人嘅健康同埋寿命系喺黑夜里面一点一点咁悄然流去呢？等到有一日如梦方醒，可能为时已晚。长期挨夜对人嘅体内分泌、肝脏功能、心血管功能等都好不利，亦都会造成视力、记忆力同埋抵抗力下降、皮肤受损、生黑眼圈同埋秃头等一系列嘅问题。挨夜上网嘅时候食烟、精神兴奋、闭尿等都系导致前列腺疾病嘅重要因素。挨夜直接伤嘅系肝肾之阴，肝肾损伤必劳心，劳心必加重心血嘅暗耗，导致心肾不交，损耗过度就容易发生猝死。年轻人挨夜猝死嘅新闻已经屡见不鲜。就喺写呢篇文章之前嘅一日，俄亥俄州新辛那提大学建筑系嘅一位中国留学生因脑猝死，成为近两年嚟依家学校留学生猝死嘅第二个例子。广东某高校建筑系嘅一名大三学生，亦都系挨夜赶制设计图，突然晕倒不治离世，生活中嘅图都未画完，生命嘅图亦都就此停笔啦。每个人都应该放低今日嘅劳苦同埋诱惑，亦都放低明天嘅忧虑同埋贪心，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诗篇五十五篇第22节。呢位大能又大爱嘅上帝，喺我哋信靠上帝而安然熟睡之际，呢位天上嘅父就为我哋做最美嘅计划同埋预备，藉住我哋成日都无法预知，以为系偶然嘅人同埋事，相互效力，成就住我哋每一个人唔同嘅人生经历。我哋应该从当中体会到上帝大爱嘅心肠。上帝语重心长咁话俾我哋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诗篇第46篇十节。晓君信箱，我适合做护士吗？亲爱嘅晓君，你好，以往一直有睇中信月刊。我爸爸成日赞你帮助唔少人解决难题，所以我都想写信俾你。而家就快23岁啦，读大学护理系最后一年。喺大学一年级嘅时候信咗耶稣，去咗教会两年。我嘅问题系关于未来工作嘅选择。我正喺度烦恼紧，将来系咪应该做护士。当初选读护士嘅原因系，第一，我并冇人生目标，完全迷茫冇方向，但系必须选择一科，于是用淘汰法得出咗做医疗行业嘅方向。第二，妈妈帮我求签，护士系最好嘅结果。第三，我请教老师、父母、社工，有啲话我读护理好，有啲话唔好，但系父母影响最深，所以就听咗佢哋嘅话。我都谂过做护理工作，生活嘅稳定，可以趁机会训练自己做事更加细心，又可以帮助其他人等等。但系我并唔系特别热爱呢个工作。头三年读咗之后，同埋经过几次嘅实习，我并冇特别抗拒，但系亦都唔系特别喜爱。人哋话护士好辛苦，我又唔觉得体力上面嘅要求特别大。本嚟我都打算做护士，但喺最后一年实习中，有一连串嘅问题浮现咗。我喺为期15个星期嘅实习里面嘅第一个礼拜就做错咗一件大事。虽然冇死到人，但系我心里面掀起咗啲恐慌。我不断咁反问，到底我适唔适合做护士呢？以下系我一些总结。一，承受压力方面，因为呢次嘅事件，病房嘅护士对我有不少意见。因为我已经是第四年的学生，不应该犯那种错误。我犯错之后整个月都在恐惧之中度过。因为我好怕只是我一个人粗心大意，病人的性命就会随时失去。这种恐惧足够令我发疯。我明白人总是会犯错，但在病房里面这个不能够成为理由。难道病人死了，你可以跟家属说，不好意思，我不小心做错了吗？ 而且我觉得其他护士都认为我是白痴，咩都唔识，呢种感觉叫我无地自容。我预见到将来真正工作嘅时候，即使系过咗适应期，我仍会有好多错漏。嗰时嘅同事都会对我有同样嘅睇法。第二，性格方面，我觉得自己思想空洞，思维方式单向，唔识得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唔识得质疑人哋提供嘅资讯。平日生活我都觉得自己好似个傻瓜，冇乜嘢常识，粗心大意，做事又唔经大脑，冇乜嘢目标，更加冇试过坚持做一件事，好似跑步，跑咗几个星期就停咗落嚟。如果平时喺医院兼职，我大致上都做得到要求。不过当与另一位同班同学比较，自己嘅缺点就变得好明显啦。我成日都系惯于以接受一个任务嘅方式去做，完成咗就算，好似一架车设定咗程式就会向前行。我冇主见要往边一个方向去行，亦都冇意识去諗指令背后嘅原因，无法諗到下一步应该点做。我成日都觉得先去做，然后先知道有咩问题，唔能够事前将整件事睇得清清楚楚，并且考虑一片，总系头脑唔系好清晰咁样。虽然我学业成绩优异，但系我心底反而觉得呢个证明我系死读书。当然我都有其他优点啦，例如系艺术方面情感亦都好丰富。我对自己要求太高，亦都感到压力几大。但是我好难接受自己咁渣，这个是工作以外令自己好烦扰的地方。可能我一向学业成绩都好，所以不能够接受失败。我应该怎样做呢？我究竟是因为做不到最好的，抑或真的不得呢？另外，我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平日好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肚痛腹泻，个脑一片空白。从小就需要花好大嘅力量去克服紧张。将来护士工作节奏咁快，我真係唔知道点样处理自己每一日嘅情绪。我好怕将来会做到有情绪病或者患上癌症。
第三，动力。既然开头就并唔系特别鍾意呢一份工作，又搵唔到要坚持嘅理由，面对咁多压力，我将来一定会好难挨㗎啦。怕自己坚持唔到落去。第四，能力。我发现自己好难细心，例如护士叫我做某件事，事前事后都要考虑或者注意啲乜嘢，我都应该有个概念啩。但系我往往唔知道应该留意啲乜嘢。我试过用笔去记低，每次做之前都温习，但系情况稍微转变一下，我就唔识得应变，以致错漏百出。朋友都安慰我话，做落去就可以熟能生巧，但要做几耐呢？我挨得到咩？问题系，究竟我系能力性格不适合，抑或系要等开窍就会自然上手呢？有朋友话，如果知道自己永远唔可能有人哋嗰一种嘅能力，例如系中文差，何必死要补救自己嘅中文，而唔去发展所擅长嘅英文呢？系咪真呢？我鍾意艺术，例如系画画、设计、配音，但系要我发展呢啲职业，我又冇信心同埋勇气，总之就系乱啦。晓君，我内心真系有好多担忧恐惧，对未知嘅前路都唔知应该点样行，求你指教。二，
亲爱嘅二，多谢你嘅耐信，好欣赏你能够咁清楚咁剖析自己选读护理系的原因和性格长短，并在做错事之后深深害怕。俗语话，经一缺，长一智，相信你已经吸收了教训，以后做事必定会加倍小心，避免有很多错误。我的感觉是，你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因为你学业成绩优异，选择护理系之前又询问过老师、父母、社工的意见。并且影响你最大的是父母，你和父母关系良好，听他们的话，并且想藉读护理系训练自己做事更加细心和帮助人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基础。读了来信， 我反而唔觉得你思想空洞同埋思维单向，相反，我觉得你想象力相当丰富，只系因为做错事之后就谂到如果将来再犯，害死咗病人，咁点样向死者家属交代呢？你亦都会从正反方向去谂自己性格嘅优劣点同埋错误，究竟系咪自己性格唔适合，亦或系对工作仲未熟悉？你已经谂到好多，所以先至感到彷徨，系咪呢？以下系我一啲嘅意见，供你参考。第一，学习信靠上帝引领。你话你大学一年级信咗耶稣，去教会两年，但系来信并冇提及你点样样迫切咁为前途同埋将来嘅职业祷告，反而话选读护理嘅原因之一系出于母亲求签嘅结果。所以我想先同你倾一倾祷告寻求上帝引领呢一个嘅题目。好多人唔知道前路点样行嘅时候，往往会去求签问卜，但系佢哋所求嘅系何方神圣呢？佢哋却唔会细察到，只觉得需要有一位冥冥之中嘅神灵指点迷津。基督徒唔求签问卜，亦都唔睇相算命或者系睇星座，因为呢啲都系上帝禁止嘅。上帝反对迷信，请睇下以下嘅经文，喺《生命记》18:10-14。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这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上帝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但是这样不表示上帝不会指示他的子民怎样行，相反，圣经上面多处记载上帝的指引、指示，带领他的子民怎样行。请参看以下的经文，尼希米记9:12，耶和华八昼用云柱引导他们，括弧以色列人，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诗篇25:12，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32:8，我括弧上帝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上帝的子民经常寻求和经历上帝的指引，例如诗篇23:3，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25:5，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31:3，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139:9-10，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将你的疑虑寻求向上帝倾诉，学习仰望信靠上帝，等候他，求他指示。建议你都请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一起为你祷告，用祷告支持你。第二，追求明白上帝在你身上面的旨意。你说你没有人生目标，完全迷茫，没有方向。这个都不一定是坏事。从好的方面来看，你没有固定的人生目标，即是说没有先传成见，你是个虚心的人。唔一定要你嘅人生点样点样， 你有空间留俾上帝为你设计人生，咁唔系比自己设计更加好咩？因为无论系良善嘅、系聪明嘅、系眼光嘅辽阔，人同上帝根本系冇得匹比。将你嘅人生交俾上帝，佢为你设计嘅必定比你自己设计得更美、更好、更有意义，同埋更有永恒价值。咁你系咪应该坐喺嗰度等候上帝嘅指示，咩都唔做呢？唔系，上帝对人嘅要求系忠心，一面你要有信靠、信服上帝嘅心，一面你要尽上眼前嘅责任，例如系继续好好读书、用心工作。因为人喺最小嘅事上面有忠心，上帝先会交俾佢更大嘅工作。参阅路加福音19:17。不过要明白，上帝嘅意念高过人嘅意念。上帝嘅指示一般唔系话你要做护士、你要做老师或者你要做律师。上帝做事嘅方式唔系 micromanagement， 即系微观管理。佢俾我哋大原则、大方向，然后俾我哋发挥。只要我哋找紧上帝嘅大原则、大方向，例如系遵守上帝嘅诫命，尊上帝为主为大，全敬畏的心信服，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并且爱人如己，过圣洁的生活，追求生命成长，愿意似主耶稣这样舍己为人，诚实无伪，做上帝所喜悦的人，那无论你选择做医生、做科学家，你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你的生命就能够荣耀上帝，成为他人的祝福。我明白很多人觉得问题就在这里了，选择这么多，眼花缭乱，令人无所适从。很多人希望最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就好像求签一样，一摇就跑出来一个答案，几咁现成散事。但是人生怎会是这样的呢？上帝的设计是生命成长需要时间，求学问需要时间，认识自己和体验人生何尝不需要时间？一棵几分钟就可以立起来的圣诞树肯定是假的圣诞树，真树需要时间成长。上帝愿意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旷野路和死荫幽谷，他容让我们在摸索、学习、迷惘、惧怕、寻求和各种成败得失、苦乐中细味人生，学习谦卑、忍耐、包容、体谅、了解他人。我再讲，上帝的设计是生命成长需要时间，所以不要轻视眼前的经历和感受，这些是上帝给你的功课。人生就是学习的过程，等你学会这些功课之后，你才能够了解、体谅和帮助别人。圣经上面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4。有时我们以为哪个的思想单向，我们就不同了，各方面都想得周到。但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哥林多前书8:2。人所关心的往往是他祷告的事，一个狭窄的范围。上帝当然关心我们的前途、职业、健康和家庭，但是上帝更加关心我们全人的成长和品格的建立。他关心我们怎样做人，做一个怎样的人，持什么态度面对人生的苦乐成败，人哋嘅需要，呢、这个比我哋从事乜嘢行业、赚几多钱嚟得更加重要。上帝都唔止关心我哋，上帝系爱世人，佢关心人嘅今生，更加关心人永恒嘅命运。第三，你适合做护士吗？呢、这个问题睇嚟好似好难答，其实并唔系太难处理。你有冇听过 Michael Dell 嘅故事啊？Michael Dell 是个人电脑 Dell 的创办人。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宿舍里面做电脑出手。 由于事业成功，佢想休学创业。佢爸爸系医生，边度容许个仔唔读大学啊？于是佢同父母商量，请父母俾佢一年嘅时间创业。如果失败，佢继续学业；如果成功，准佢停学。佢父母答应咗，结果佢成功咗啦。我谂你可以参考呢个处理方式，先同父母商量，取得佢哋嘅同意，然后你克尽全力，好好做一年护士，睇下可唔可以熟能生巧，可唔可以克服困难，系咪真系性格同埋能力唔适合？喺呢一年当中，你要特别针对自己嘅粗心大意，做事加倍小心，务求唔可以出错。你用一个日记簿，日日写低你嘅经历同埋感想，向上帝报告，求上帝赐你聪明、力量同埋爱心，将工作做好。初唔好要求太高、哦，只要唔好出错就欢喜快乐感谢上帝。稍微有啲进步就要感谢上帝，日日求上帝帮助你将工作做好。我相信如果你咁样做，唔理你将来系咪做护士，你今日就已经系一个好护士啦。如果压力太大点算？一般嚟讲，如果有个限期，只系一年啫，又唔系要你永无休止咁挨下去，压力就会骤减。俾自己一啲时间啦，只有实际去做，先可以证明你系咪性格或者能力唔适合。又或者过两三个月之后，你就渐入佳境，走出瓶颈嘅挣扎，可以应付自如啦。人生总系有难处嘅，过去你喺父母嘅荫庇下受保护，而家好似走出温室嘅花朵，忽然发觉世界系咁复杂同埋冷酷，其他人都唔系好似你父母咁对你呵护备至，有啲人会俾面色你睇，有啲人会喺背后讲说话刺中你，甚至有一日你俾人伤害，这个就系人生，你要学习点样应付风雨，这个系你嘅新功课，系你以前冇学过嘅。或者你觉得呢个功课比课堂上面嘅复杂困难，但系唔好忘记，以前你系孩子，而家已经长大成人，功课梗系比以前艰辛啦。我相信只要你好似过去咁一样用心学习，一样会成绩优异。我谂你唔会系一个太粗心大意到经常做错事嘅人，起码你过去考试都冇成日睇错题目或者答错题目啦。而家你将每一日嘅工作同埋与人配搭睇成考试咁样，用心学习，小心谨慎，咁咪可以咯。当然我都唔排除你真系性格或者天赋唔适合做护士，不过都只系忍耐一年啫，系咪？你唔需要永无止境咁忍受一个你冇兴趣又做得唔好嘅职业。一般嚟讲，有兴趣嘅工作都会做得比较好，你自己做得开心，人哋都会赞你，这个工作就适合你啦。如果做到天怒人怨，你自己又感到吃力不讨好嘅话，咁就唔适合你，应该考虑换过一个岗位。问题系你都仲未正式开始，而且我哋见过好多失败之后又爬返起身嘅成功人士，所以要俾自己一个尝试嘅机会，唔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为山九印，功亏一篑，呢一年亦都系锻炼意志力嘅机会。如果毕业之后唔可以即刻搵到工作呢？你可以一面搵工作，一面抽时间学习你所鍾意嘅艺术，例如系画画啦。不过要有经济独立同埋将来可以自食其力嘅意识，唔好容让自己一直靠父母同埋吃父母嘅。人对社会多少都应该有啲贡献，施比受更为有福。最后建议你搵负责督导实习嘅师长同埋医院辅导员倾一倾，佢哋经验丰富，必定可以帮助你了解实际嘅情况。但愿你存谦卑学习嘅心，靠住上帝跨过人生每一个难处。晓君。宇宙的存在和运行不需要上帝吗？作者周铁流。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万有理论，
Theory of Everything，
将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力，包括强核力、电磁力、弱核力和万有引力结合起来，就可以知道上帝的意思了。四年前他和梅卢迪诺 Leonard Mardino 合著了《伟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 这本书，宣称宇宙的存在和运行已经不再需要上帝，震惊了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学界人士在内。伟大设计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因为有万有引力定律，宇宙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自身。
Because there is a law of gravity, the universe can and will create itself out of nothing.
英文原书第180页。这个简单宣称不单止令宗教人士反感，也都令很多科学界人士摇头，包括早年同霍金合作研究黑洞问题的潘老师 Roger Penrose。霍金相信万有引力定律是自己存在的，犹如自有永有，但是从无到有的无 nothing 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解释。本文就针对这两点做了一个简单易明的讨论。万有引力定律是自己存在吗？第一，万有引力定律是自己存在的吗？请问霍金怎样得知它是自己存在的呢？其实万有引力定律只是人类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的归纳总结。大约在公元150年左右，埃及的托纳密 Claudius Ptolemy 建立了地心说，意思是地球是宇宙的静止中心，太阳和行星包括金星、火星、木星等等都围绕着地球在各自的轨道上面运行，依据这个模型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正确地预测天象。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观察仪器的不断改进，行星位置和运动的测量都越来越精确，观察到的行星位置和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的偏差就逐渐显露出来了。再到16世纪，波兰的哥白尼经过近40年的辛勤研究，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绕着太阳运行，地球每天自转一周，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它在以地球为中心的椭圆形轨道上面每个月围绕地球转一周，同时和地球一起围绕着太阳公转，行星和太阳间的距离十分遥远，比太阳和地球间的距离还要大更加多。后来的观察事实不断地证实了这个学说。以后再经伽利略和开卜勒的努力，发现了行星运动三个定律。第一，所有行星皆围绕太阳做椭圆运动，以太阳为一个焦点。第二，在相同时间里面，行星和太阳之连心线沿着椭圆形的轨道扫过相等面积。第三，行星运动的平方和椭圆半主轴的立方成正比。伽利略和开卜勒虽然知道行星是怎样围绕太阳运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牛顿仔细分析了开卜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是因为太阳的引力维持了太阳系不分散，并且令到行星依照开卜勒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围绕太阳运行。牛顿并由此推导出引力定律，引力的大小和太阳和行星的质量成正比，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进一步认识到地面附近物体的下落运动是由地球的引力造成的，在任何两件物体间都有引力，所以牛顿的引力理论称为万有引力，强调它的普遍实用性。后来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之后，万有引力理论相应就做了很大的修正。叙述以上冗长历史的原因， 是要告诉读者知，自然定律好像万有引力定律，是人类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的归纳总结。遇到新的自然现象，自然律有时是要做相应的修正。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仍然未有观察到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自己存在的。同时相信读者亦都睇得到，万有引力只存在于物质之间，在宇宙没有物质，即所谓无的时候，哪里有万有引力呢？什么是无？第二，霍金说，因为万有引力定律，宇宙可以从无到有这样创造自身。究竟他所讲的无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要告诉读者，经典物理即是牛顿物理不能够处理原子和次原子物理。我们要用190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来解说。物理学家讲到无的时候，多半是指量子真空 quantum vacuum。它虽然没有物质，但是具有能量。量子真空是一个量子系统，即是次原子系统 subatomic system， 是最低能量态。根据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量子真空里面任何位置即是点的能量可能有暂时变化。这个就是伟大设计一本书里面讲的量子降落 quantum fluctuations。在量子降落的时候，能量会转变成粒子与反粒子对。粒子与反粒子对瞬即消灭成能量。这些粒子是虚粒子，因它的生存短度不能够察觉。如果有扰乱，粒子和反粒子就可能不能够相互消灭，而成为可以观察到的真粒子。在伟大设计英文原书第113页里面，霍金曾经讲过，无空无一物的空间 ,space is never empty， 即是无物质和能量都不存在的空间。那他所讲的无应该是量子真空。但是在同书第180页里面，霍金却说，空无一物的空间是稳定的 ,empty space is stable。这里的无他是说物质和能量两者都无。霍金先生的话前后矛盾，况且又没有能量，又怎可以有能量降落呢？而且霍金还继续他的矛盾，指万有引力可以从无，即是无物质又无能量创造宇宙。这个真是一个极荒谬的理论。难怪有很多科学家读了伟大设计之后都摇头不敢赞同。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用他的话语和大能，即是能量，创造了宇宙，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所证实，完全不似霍金所讲的因为万有引力定律宇宙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自身。作者周铁流1955年在台湾大学求学的时候信主耶稣得救。1969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在加州州立大学 Stanislaus Modesto 任教，并且兼任物理系系主任18年。退休后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汇通而努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世人，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祂才可以回到你的里面，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 令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随想：凉水一杯，作者方华。
教会有一位女士对我特别亲热，每次见到我都要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还经常称赞我。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有她讲那么好，毕竟都深深受鼓励。其实我和这位女士并没什么深交，除了星期日之外，大家都没机会见面，更加不要说深入交谈或者并肩共事了。那她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呢？原因很简单，我曾经认真聆听她的人生故事。因为婚姻的不幸，她的前半生过得很艰辛痛苦，甚至想自杀。就在她思考自杀方法的时候，经过一间教会，不知为什么就走了进去了。结果她不单单认识了教会里面的人，更认识了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她的生命改变了，虽然环境仍然很困难，但是她的生命动力和目标不同了，她坚持了下来。那个时候因为教会要出周年纪念的刊物，她好想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和人家分享，但是觉得文字表达能力不够，于是我坐低听她讲人生故事，代她执笔。生命的幽暗阶段即使是挺过来，回顾起来都还是会令人家内心伤痛，要讲给其他人听并不是易事。要找到专心聆听的耳朵亦都同样不易，所以这位女士感谢我的聆听。此后亦都多次同我诉说她当前遇到的困难，叫我给她提意见。其实她是一个很有主见而且有办事能力的人，我通常都只是给一些鼓励就得。我想她需要有人知道多过真是需要听意见。聆听的耳朵又或者安慰鼓励的话，甚至一点点实际的帮助，都是人生倦途时送上的一杯凉水。主耶稣话给他的门徒听，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马太福音10:42。大人物自然会有好多人争着去照顾他的需要。至于小子，即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耶稣说要靠你和我这些同样是小人物的人去照料他们一下。又不是叫你付出好多，一杯凉水你都应该有吧。而耶稣说你们会得到赏赐，只要你有一点点慷慨的行为，上帝就会以更大的慷慨回报于你。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天地万物的主宰厚待那些对人有怜悯心肠的人，不在于他们能力有多少，只是在于他们的付出。而上帝特别关心那些没有人理的小子。这个世界小子何其多，在庞大的企业运作里面，我们只不过是小螺丝。在几千人上万人的校园，我们只是名字和编号。另一方面，人生路途高低起伏，各人背上的包袱亦都大小轻重不一，总有疲乏的双足倦怠的心灵在我们面前经过。你我或者都好贵乏，不过凉水一杯都仲是可以端出来奉客的。耶稣对人的要求正是乐意主动去递上一杯凉水，因为这个就表现了福音的要义。创天造地之主为人无条件付出，人只是要学效他的榜样。观察人生，为什么荒地长野草？作者白衣。有没有曾经奇怪为什么荒地生野草而不生蔬菜呢？为什么所有物品都越用越旧，不会越用越新？为什么食物不可以永远保新鲜？为什么学问技能都必须要学习，唯独坏事不学都懂？无可否认，上帝设定了一些规律，人要治理大地，劳碌工作，管束自己，守上帝的诫命，抗拒罪恶，逆流而上，而不是顺流而下。请看下美丽的原谱，精湛的技术，凡是好的，有哪一样东西是不需要费时费劲学习和栽培？上帝没有鼓励不劳而获， 但是后现代思潮却欺哄世人，教我们跟着感觉行，不要费劲，哪一样东西容易，哪一样就是我们的天性，不要压抑自己，勇敢活出真我。这个分明就是骗子的话，讨好人的惰性却罔顾事实，和上帝的规律对着干。上帝教人谦卑舍己，后现代鼓吹自我膨胀和任性妄为。上帝教人逆流而上，对抗顽劣的天性和邪情私欲，后现代教唆放纵情欲，顺流而下。所以人性亦都顺流而下，越发远离真善美。这个部分表示由陈淑贞录制的《中信月刊》2015年9月第54卷第9期总编号641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